Hello， 我是豆豆，临床心理师。
我是小鱼，职能治疗师。
欢迎收听由童趣悠悠 Cross 正向教养直播的节目。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节目很重要的单元，就是入幼儿园准备系列的一集。那希望可以让童趣悠悠陪伴你跟孩子走一段迈向独立，但又不失彼此紧密连结的亲子路。今年五月份呢，我们又要再度重新重出江湖，开班开入幼儿园准备班啦。那开课的时间会落在五月到七月这一段，刚好也是孩子们要进入幼儿园前面的一些适应的时间，这样。
对，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开这个团体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跟豆豆以前在医院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过入幼儿园准备班这个团体。那时候的对象其实主要是一些特殊需求的孩子。我那时候最有印象的经验是，其实在我们好像开了很多梯吧，家长给我的回馈啊，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会感受得到家长好像多一点信心带着孩子去适应幼稚园。然后最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家长有看到孩子参与团体能力的进步，可能从一开始都在团体外，到慢慢可以跟同侪玩在一起，这个过程借由每一次的课程，一次一次的渐进式引导，让孩子更能健康安全的融入团体这件事情，让家长们感觉很有收获，然后这个东西又回馈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觉得很喜欢这个团体的理念，所以我们就决定再继续开这个团体。
好像一次一次做，我们会更有信心，就是可以陪伴家长真的好好陪孩子走这一段路，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跟豆豆，就是我们小孩也走过这一段，就是入幼稚园适应这一段。那以前虽然我们的团体经验主要是给一些特殊需求的孩子，但我们后来发现就是对所有一般家庭来说，其实入幼稚园
可能不一定有一些疾病诊断的小孩，对一般的家庭，
对，都还是有一点挑战的过程。就我自己来说，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好有压力，好有挑战。对，所以我们
应该很多爸爸妈妈都是吧，就是第一次面对要跟小孩有这种很巨大的分离，那种拆开来的经验。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也想要就是开始开设这个团体的原因。
嗯，我自己也想要稍微分享一下我的那个心得，就是我的小孩大宝他在入幼儿园的时候，因为就是好像大家有听过之前的 podcast 会知道，我们两个小孩都不是那种很好搞定的等级这样子。然后我的小孩在一开始适应的时候，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他才开始可以稳稳的去上学。从一开始我们只去学校看一看，我们就回家了，我们连进去都没有进去。到后来他愿意进去，然后吃完一个碗，然后再吃完第二个碗，然后我记得好像我们花了一个半月吧，他才愿意在学校睡午觉到下午这样子，吃完第三个碗我们再回家这样。所以那是一段想回想起来都觉得那些艰辛苦难历历在目的感觉。可是我觉得那个随着小孩长大的经验，我小孩其实九月要上小学了啦，然后我们在这一段过程里面还有遭遇到一次在才艺班里面升班的经验，就是让我看到其实好像小的时候陪他累积慢慢适应的那个过程，一切是会留下来。我先讲一下我们在那个才艺班升班的经验，就是他其实是因为他年纪跟能力已经长到他原本的才艺班可能在那种幼幼阶段，然后到后来还要进到基础班这样，所以他在换班的时候其实他有遭遇了一段波折。那一次我也其实才意识到说，我本来以为他可能会好好适应的，一切都过去了，都长大了，没有我才发现那次我们也是有遇到一些困难。然后有一段时间他开始哭说，因为要升班，他开始哭说他不想去上学，不想去那个才艺课，那才艺课是他自己要求要去，然后他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欢，然后所以不是我们去帮他安排的，然后但他就忽然一直哭说他不要去了，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厘清，花了很多时间去跟他厘清他那个难过、那个伤心、那个不想去的念头是什么。其实看起来他还是很乐在那个才艺里面，可是问题是他又在遭遇了一次要面对陌生环境的这个困难跟挑战。就是我才发现说，原来虽然我的小孩长大了，好像经历过一次适应，可是他好像对于那个要面对陌生环境的那个点， 然后甚至我们最近其实有去试读小学这样子，然后那个试读的经验也让我，就是因为那个才艺课升班的经验，让我比较警觉说，哦，试读的这个经验也要小心照顾这样子。就是我发现他一直在面对新的环境，他是会有困难的，可是他在适应了之后，他的人际互动啊，他的表达需求啊，他的求助啊，跟人家相处啊，学习啊，什么一切其实都非常好。他的困难就是那个要打进去的那个点。那我觉得这个入幼儿园的准备班呢，在我自己小孩的身上看到的那个经验，就是我才发现到，其实我这样一次一次的陪他去适应陌生的环境，让他去理解自己对陌生环境会有什么想象，会有什么害怕，会有什么担心。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值得好好去陪着家长去跟孩子去正视、正面的迎向他这个挑战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当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正视他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分离的那种累积下来的不好的经验或者什么的，其实会在之后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会一次一次的出现。可是反过来说，我觉得好像陪着孩子慢慢去适应陌生环境、适应分离的这个经验，让我去看到，哎，我的小孩其实一次一次，他也在那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发现他是有进展的。我觉得他会自己看到自己，我害怕哪边，我有没有什么策略，我没有什么方法这样。
问你哦，你觉得进展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例子啊？比如说，你觉得你在你家小朋友这样子一次一次接触他的情绪以后，你有觉得看到他是哪里不一样吗？
我觉得那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我们去试读小学的那一天，他其实在试读前的那几天，他其实都非常的兴奋，他对于他自己要长大，他其实是有一种期待感的。但是我心里还是隐隐的有一个感觉，是我要准备接他的情绪这样。果不其然，到了那一天我们要进校园前，他开始大哭，就是哭到一个不行，然后所有的小孩都稳稳的在那，就他一个人在那里狂哭，然后我陪他陪最久，很多家长都本来都已经在外面走了，然后我陪他陪到好几个短短的小活动，一直到他们真的开始要试上课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直前面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跟他厘清，说我知道他去新的环境你会好紧张。然后我们有讨论很多认识朋友的经验，比如说那个他的才艺课要升班，我们怎么重新去认识朋友，怎么去回想我当初入幼儿园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一个好朋友好起来的，那个经验是什么？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讨论很具体，就是好像坐一坐，看一看，熟悉一下，到下课的时候慢慢好像就比较觉得认识他了，好像敢跟他挥手拜拜，就是这种很细琐这种很小的行为这种。就会让他会觉得说，其实他是有能力去重新交到一个朋友。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那个进展是，我觉得很让我印象深刻。就是那天他虽然还是一直哭，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知道你会紧张，可是妈妈相信你其实是有办法交到朋友。我们也有想过一些方法，还有你如果很紧张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的。然后那天到我说最底线家长一定要离开的时间，我就一直问他说好了吗？虽然那个当下他还在哭，可是我有点讶异的是，他忽然可以点点，他就边哭边点点头跟我说好，我可以走了，他准备好了。就是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都让我很安心，觉得哦还好我有好好慢慢的陪他走，他其实是在做好很多的准备。我觉得我们在顶这个课不是要让小孩完全无痛，或者他会哭，可是我觉得是让孩子去更理解自己。即便我是有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我怎么去自处，怎么去面对，怎么用一些方式，怎么相信自己做得到。
我觉得你这样听起来的感觉就会是，其实是我们就是在孩子有各种情绪的当下的同时，让他可以更自在的跟自己的各种情绪相处，而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哭就是不好的，自己哭就是不勇敢的，这种感觉是这样吗？
甚至还有哇，要跟妈妈分离都好痛苦哦，要适应新环境都好难受，我过不了这一关。
那你这样讲，我可以稍微讲一下我家的例子。我觉得跟你刚刚讲的蛮像的地方，就是我们家是那时候要上寒假班的时候，本来就还在一直哭说，哦，我不要去寒假班啊，我不要去，然后哭了半个小时，就是超累的，就是每天那边哭半个小时，因为他同学不用读寒假班，但我没有办法，就是我需要工作，所以他必须去读寒假班这件事情。然后反正一直哭哭哭哭哭，然后他就有一天，他就是也是在哭，隔天不要去寒假班， 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你上次说寒假班做的那个灯笼很好玩啊，那你不去的话，你要怎么继续做那个灯笼？他就回答我说，我没有不去啊，我只是不想要去而已，我只是需要哭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
他
是我
猜得
没
很
有接
开。
住，对，是我没有接住他的情绪，他只是有这个情绪，但他并没有拒绝这个事实。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传递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追求的不是孩子不哭，而是我们希望孩子有更宽广的对各种情绪的容纳度，是这个意思吗？
是，就是我觉得刚刚我们很重要讲的是那个信心吧，我们也相信孩子有能力度过这一波情绪浪潮，孩子其实也有能力相信自己其实是可以经历过这些波折，可是我最终还是有办法慢慢的学会适应啊，融入。那个适应不是被强迫的，而是我真的准备好了，我真的知道我要怎么进入那个地方，这样。
哦，你讲的就是正向教养传递的赋能的概念，赋能给孩子，让孩子知道他是有能力度过这个关卡。就算在这个关卡，我会很紧张，我会很害怕，我会很挫折，我会很难过，可是我都是有能力度过的。可是要怎么赋能给孩子？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家长能展现出对孩子的信心。嗯，就是我
我
觉
觉
得
得
这
好
也是。
难哦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有一种走完这一关以后，我觉得我其实当初对我家孩子是没有太大的信心的。对，就是我
你
好
这么
焦
说，我
虑
忽
的。
然想到我送小孩进去，然后小孩哭，然后我转身也在哭的那个眼泪。
对啊，就会然后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不应该这样，是不是再跟应该跟一下，再晚一年送他去学校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那个赋能的概念啊，其实要怎么给家长有，不是一个哎呀小孩哭一哭就没事了啦这种，哎呀妈妈你太紧张，第一胎才会这样，第二胎你就不会这样。就我觉得不是要这样子去跟家长说，而是反方向的，你要更让家长能有安心的前提是让他知道。孩子跟我们都是有能力去度过这个挑战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挑战之下，我们都还是会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我觉得好像回到我们这次开这个住幼儿园准备班团体的那个初衷，就是其实我们是希望提供给孩子有一个实际真的可以练习，然后真的是在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之下，我们逐步的看孩子的个性，依照家长的个性特质，我们去安排他们每一个孩子不同的那个进度。那个进程，就是我们怎么让孩子跟家长都有机会在被支持、被包容的情况下，稳稳的去走过一次。然后我觉得那个经验会让家长其实可以看到孩子身上会长出很多我们意想不到、很惊喜的能力。那我觉得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就会比较让家长可以像你刚刚说的安心，然后有信心，知道说我们是能走过这一关的，而且我们会好好的。
嗯，那我自己就是总结一下刚刚豆豆说他们家小孩的例子，比较像是在适应新环境上是蛮挑战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状况是，入幼儿园为什么算是一个育儿大关卡？我觉得除了他是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以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需要跟家长分离，就是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同的难度的。就是以我家小孩的例子，就是他现在其实中班了，已经算适应的还不错了。那可是他还是会在跟我分离的这件事情感到焦虑跟难过。所以甚至他们学校有一些，比如说家长日啊，家长可以进到学校，或是他们有一些去附近公园郊游的活动，家长也可以参与的时候，我家小孩会选择要我不要去，因为他会跟我说，如果我去的话，他看到我离开，他会很难过。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点出了另外一个入幼儿园的挑战，就是就算孩子适应环境，好像适应的还不错了，但是孩子还是有可能会很舍不得跟家长分开的，不是只说会想家长就一定代表他幼稚园适应的不好，而是就算他幼稚园适应的很好，跟同学玩得很开心，跟家长分开他一样是会感受到难过的，所以。 常常会有听到说，哎呀，他跟你说完拜拜，哭一哭进去，转身就没事了啦。这句话说起来好像有点在嘲讽小孩，但是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看
这
到。
是两件事情。
对，就是他可以同时在学校很开心，但他也可以同时因为跟家长分开是很难过的，
还是
就
会
是
舍不得。你这样讲，我想到一
对。
个经验呢、欸，就是我的小孩他们学校那个圣诞活动，或是一些家长入班参观的活动，即便他们中班到现在大班了哦，就是有的时候家长去，然后他们通常这种活动都排在早上，然后中午可能用完餐或是用餐前家长就要离开，然后小孩继续把下午念完。即便他们中班大班了，哎、欸，我们家长在走的时候哭的小孩不少哎、欸，就是你可以知道他们每天在学校其实很快乐，然后也很适应，然后也有好多好朋友玩在一起。可是再一次要跟家长分离那个经验，我觉得依然还是会舍不得啊，就是很希望妈妈陪在旁边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两件事情，你要讲我想到这个经验。
对，我觉得就是跟你说的很像，所以我觉得回来我们为什么要开入幼儿园团体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想要更健康的去谈分离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常在说的依附关系，其实学龄前这个阶段就是他们还在一直长跟家长的依附关系，那我们要怎么健康的跟孩子分离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我之前看书有一句很喜欢的话，他就是在讲的，其实就是指说，安全的依附不是在于不要分离，而是借由健康的分离，让孩子的安全感能更长得更完备起来，类似这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其实所以我们回来开这个团体的目的是，我们要怎么跟孩子健康的分离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我们跟孩子都需要不断的练习的。因为过去的社会环境其实对于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的友善，我觉得没有这么的友善，对啊，
再次工商一下，一直穿插广告。我们今年在童趣悠游，在那个台北万隆捷运站附近，5月到7月我们要开办了。如果真的有这方面需要的家长或者孩子，就是欢迎你跟我们联络、私讯我们，或是留言问相关的细节都好。讲完了，我们为什么这次要开这个团体的一些经验，好像有一些家长会问我们课程到底要怎么进行。那我觉得可以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其实为了这个课程安排了12堂课，就是每周一次的课程这样。那我们会安排12周，其实是有一些规划的，我们会把课程分成3个阶段。那目的其实是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或者是有足够的练习，让孩子、让家长可以去做一些预备这样子。那十二周的课程，像刚刚说的，我们会分成3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熟悉与适应团体。就是我觉得这个在一开始的阶段，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不急着要孩子直接融入团体，直接去跟同侪有互动，立刻回应老师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以依附关系去发展的一个课程，其实会着重在当孩子的安全感长满了以后，他才更有能力去自在的探索。所以探索的行为的前提其实是安全感足够。所以在前1到4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目标会放在孩子是对团体有安全感的，不用急着一定要回应老师、回应同学这个部分。那白话一点来说，所以在这个1到4周的课程当中，其实我们会安排比较像是平行的游戏。什么是平行的游戏？其实有一点点就像是，A 同学做 A 同学的事情，B 同学做 B 同学的事情，那我们共处在这个空间，不一定要有太多的互动跟交集，因为这样子的情境下是最容易让孩子比较容易感觉到安全与自在，而且不会有太多的社交压力的。
就是好像他们其实在同一个活动里面，可是他们可能各自有自己完成的任务，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其实就连我自己带我家小孩以前在上一些亲子课程的时候，有些孩子是一进到一个团体他就哭了，就是好像跟不熟悉的人共处在同一个空间就是一个压力，这件
超
事
有
情
压力的。
很容易被轻忽掉。 就觉得诶，我你又没有做什么事情，你哭什么？那其实共处在同一个空间就是一个压力，所以要怎么让这件事情是更有安全感的，长出来以后，所以我们会在前一到四周目标都是希望孩子去长满对这个团体同侪老师的安全感。
再来第二个阶段呢，就大概是五到八周的时间点这样子。其实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会希望小孩他们在对于团体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之后，就会增加一些可以让他跟老师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参与一起的游戏，去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增加他们融入团体的一些正向的经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可以去建立跟陌生人互动、建立关系的这个经验。那我觉得有了这个经验，其实可以帮助孩子他们去提升，他们可以知道未来我怎么重新再去跟老师建立关系，陌生的人这样。那我觉得好好的建立关系之后，对于孩子要去参与的这个主动性会提升。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重要，我们最看重的点就是孩子会在这个里面看到自我的价值跟团体的归属感，就是哇，我在这个团体里面其实我是很被看重的，然后我好像也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我也好想要来看看，就是哎，我每天都想去玩玩看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团体里面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像刚刚豆豆说的那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第二阶段，其实我们的目标也是跟老师长出依附关系，就是第一个离开家里长出依附关系的大人是特别具有重要性的角色的。所以在我们会期待孩子跟我们建立比较稳定的依附关系以后，更能把这个经验带去学校跟老师建立比较安全的依附关系。
对，然后所以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合作游戏，我们其实也会纳入课程里面。那目的其实是希望除了他们在参与团体有正向经验之外，他们也同时有机会去练习到一些在团体里面很重要的技能，比如说轮流啊、排队啊、分享，或甚至是我有需求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不是照顾者之外的人去表达我的需求、我的困难、我要求助，或是怎么跟其他小朋友的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些团体技能也是我们在第二个阶段会比较着重增加多一些些的练习机会这样。
好，那接下来就来到第三个阶段，就大概在八到十二周的阶段了。那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会强调的是，因为我们在前八周的课程当中，其实孩子对于团体跟同侪熟悉度都已经被建立起来，安全感也提升了。其实接下来就会是来到重点，就是我们希望跟家长一起讨论如何跟孩子分开。这个阶段包含着是比如说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跟孩子在不同的空间了，让孩子跟老师们跟同学们留在同一个空间，可是我会跟他说拜拜的这个过程。对，那这个过程很重要的是，其实我们想要传递的是怎么健康的说再见，就不会是趁孩子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摸摸不见，或是孩子哭的时候就跟他说不要哭了，这边你很熟悉，你每次都吵着要来，快进去快进去，类似这个方向。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概念反而是说，我们怎么去示范在孩子分离的时候出现的各种情绪，我们会陪着家长一起去接住这些情绪，然后陪着家长一起去练习知道怎么好好的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知道要回应什么，那他哭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们会跟着家长一起示范，我觉得提供一些支持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老师们会跟家长个别去讨论你们未来的规划，比如说家长们接着要回去上班啊，或者孩子可能念什么样子的学校，家长可以陪到哪个程度啊，就是我觉得这些很细致的内容也是我们课程里面很看重，我们会跟家长去讨论，一起拟定针对他们小孩自己的个别的计划跟目标。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在我们尝试去跟孩子练习分离的时候，就是让孩子可以持续的保有安全感，让他们对于分离是可以累积正向的经验，到可以内化到他未来入幼儿园的练习里面这样。
对，那我觉得这个团体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其实我们师生比是很低的，就变成是我跟豆豆两个老师，然后我们其实是六个小朋友，所以其实基本上是1:3的师生比。所以我们期待在这种比较低的师生比的情况下，我们同时接住家长，也接住孩子分离的情绪。对，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然后我们下一集会再跟大家分享说明一下 这个团体可能适合什么样子的对象，或者是能够提供有什么样子的好处跟帮忙。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或是觉得对你有所帮助，从去 Royal Class 正向教养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也鼓励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期待你能点选下方链接小额赞助我们，支持我们继续做出好节目。
你也可以在下方资讯栏的节目选址里面留言提问，告诉我们你想要听的内容，或是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那记得使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的朋友，记得帮我们五星赞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